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次的欢乐空间。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一位女医生，也是一位女博士，叫杨俊。在我们以前的健康顾问栏目当中呢，她曾经给我们做了一档节目呢，说到我们常常见到的高血压，其实里边有一种很特别的高血压，而这种特别的高血压的治疗方法和诊断方法都不同于一般的高血压。那如果要是诊断出确确实实是这种高血压的话，其实呢是有很好的方法能够取得很好的疗效。这一档节目播出之后，我们收到不少听众朋友的反馈，大家都说这是一个长知识的节目，听了非常的受启发。今天我们特别的请杨俊博士坐到我们的播音间呢，要跟大家聊聊他自己的故事，也是非常的有意思。杨俊博士你好。
好，您好。
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啊，我知道你是很小就从中国来到澳大利亚。
对，我是大概12岁来澳洲，和爸爸一起来的。我妈妈在那之前前一年先来这里扎了根吧。来澳洲以后，我好像是星期六到了澳洲，星期一就到了一个本地的中学。那时候还不会说英文就去了，在那个中学一直读，考进了蒙纳士大学，然后读完了医学院，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然后现在在蒙纳士医院当一个内分泌的医生，也在 Hudson Institute of Medical Research 做一个研究学者。
Hudson 医疗研究所做研究员。
对，
那你是一位专门治疗内分泌系统疾病的专家。
对对，我是一个内分泌专家，但是我做的基本科学研究也和内分泌系统有关。
先从你最小的时候，你说你刚一来12岁第二天就去到中学里去读书，那个时候一句英文不会说，跟我们说说怎么样去读的书，怎么从一句英文不会说一直到最后读上了医学院，然后又读了医学博士。听起来像是一个天方夜谭一样的故事，是不是？
所以这故事是挺有意思，因为在中国其实我是考进了南京外国语学校，读了一个月然后就到国外来了。到了澳洲那所公立中学，第一天老师就给我考试，看看我能听懂多少英文字。然后我唯一记得的字就是 policeman。因为在中国大家都要知道警察叔叔是谁，所以然后那个老师呢就跟我爸爸妈妈说，你的女儿一定要去上语言学校。可是去语言学校，第一我父母没有时间送我去，太远了，而且非常的贵。那个时候我爸爸还在找工作，然后妈妈也是一边在读大学一边自己在打工，他们就问这老师可不可以让他再试试看。所以我就在那学校试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天天都在非常辛苦的在读英文。我爸爸也帮了我很多忙，帮我把中文字翻译成英文让我来练习。英文老师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他呢其实和我妈妈是在周末打工的时候认识了，他周末也到一个老人院去打工。然后我妈妈那时候也是在同样的地方，然后他说没事，我来帮你女儿看看瞧能不能把他给拉上来。
他就是在这所学校里边当英文老师。
对，他就在这所学校当英文老师。有了他的帮助，还有我爸爸还有妈妈在家里帮助我补习英文，这样慢慢语言就提高了。这里的中学学的东西也是比较简单，数学课都是我们小学3-4年级可能学过的，到这里7-8年级才学。然后也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课，比如说做饭啊，木工，缝衣服，就不太需要语言的。学校的经验挺丰富的，不用语言也能享受到。
所以半年之后。
半年之后英文也就提上来了。
你说你读的是一所公立中学，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这个华人都是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一定要去名校。好像说这个高考的排名越高，这个学校才越值得去，自己的孩子才会有前途。那你上的是一所很普通的公立学校吗？那个时候有没有这种排名啊，高考的前景啊，等等等等。
其实刚刚来到澳洲没有任何的期望。就是我的父母只需要让我去一所中学就可以了。离家最近，可以自己走到学校，那是最好的。离我们家最近的，走路大概30分钟到40分钟吧。然后我从第一个星期开始就开始自己走路去学校了。那个学校它的名声不是很好，其实学生都是喜欢玩体育啊，上课讲话啊，对老师也不是太尊重的。有一些孩子下课还有抽烟啊，还有喝酒的，这种都看到过。但是我自己想读书，而且看爸爸妈妈在这里打工那么辛苦，我是非常受他们的启发，我自己想读，这么读上去了。那时候的老师其实也不错， 因为很多别的学生都不太想学习，所以其实他们会有更多的时间花在那些想学习的学生的身上。
嗯，你刚才说了你在那儿呢是见到了各种形形色色的人，上课说话不尊重老师的呀，甚至是抽烟的呀，喝酒的呀，等等等等。在另外一方面，这是不是也给你提供了一个机会，实际上你对澳洲的各个阶层的人，对这个真实的社会有了更多的了解？
对，在一个公立学校，他们表现得更像一个真正的社会。
嗯，
当了医生，我觉得能够了解病人的这个背景也是变得更加的重要。
嗯，
病人中间也有抽烟的、喝酒的、用毒品的。
嗯，
这样的人要是你一直在学校里从来没有见过，可能对他们还会有各种的偏见吧。
嗯，
要是你在中学里面就和这些人有过交道，也了解有一些人是家庭里面经济不好啊，或者有一些你不一定了解的因素，让他们会有那样的表现。
嗯，
当了医生以后呢，就会对这样的人有更多的理解吧。
对，实际上呢，这个是社会的存在，而且呢，为数不少的一个群体，是吧？很多很多的人呢，其实都是生活在这样的状态当中。通过这个上公立学校，你从那个年纪你就已经开始对他们的存在了解到了，而且知道了他们是社会存在的一部分了哈。
对
你以后当医生更多的理解他们，更多的了解他们都是很有帮助，我个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哈。那
对
这个是不是等你自己有了孩子，你也把他们送到公立学校去，多多少少有点关系呢？因为你对这个公校并不陌生，你了解真实的公校是什么样的状态，你知道去这个公校其实对孩子以后的成长有好处。
对，我是这样认为。回头看看呢，我是觉得这个选择还是做对的。
嗯，
因为在我这个非常普通的中学里面呢，从来没有感到压力要去比一比我们穿的名牌的衣服啊，自己家里面什么样的房子，多好的汽车。我想可能在私立学校孩子们中间会有这样的比较的，
这种攀比，
可能会对他们的心理有更大的压力吧。
其实这种压力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是一种扭曲。
对对，其实我先生他考了一个奖学金，进了一个非常优秀的男子私立学校在城里面，可是他呢就觉得一直都被一些富家的孩子可能有一点歧视吧，那些奖学金的学生呢总是在一起，
嗯
嗯，并没有完全被其他的孩子
富家子弟接
受。对，因为那些富家子弟可能爸爸呀爷爷啊前几代都在这个私立学校里面，他们可能对这个私校都没有那么真实了。
无形当中他们有一种优越感哈，就是这种社会的这种隔层还是存在的。在公立学校里边，这样的社会阶层的差别就不会那么明显。
对，
嗯，
然后在那个公立学校里面上中学大概三年级的时候就去找工了，家里面经济不是那么好，我知道要帮着爸爸妈妈做些事情吧。嗯，那时候找的工作呢是在街头送报纸。
嗯，
学校里面没有同学来笑话我，还有一个越南女孩子还来帮着我一起送。那从那时候开始呢，我就一直是一边学习一边打工，在药房里面工作过，在 telemarketing 就是电话，
做着电话推销。
对，电话推销，
嗯，
卖货，各种各样的工作都做过。然后我觉得呢，对自己成长也是比较健康，给自己带了更多的生活经验，就是学习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学习省钱，对长大是非常有用。
真是太好了哈。
嗯，
所以呢，你以后读了医，成了医生，又读了博士，成了专家，但是你过去这些经历永远帮着你，我们用句现在很流行的话说，接着地气。
对，还有我发现从公立学校学出来的学生，可能进了大学会觉得学习的更轻松，压力更少一点。有一些私立学校，他们是像用勺子来喂孩子一样的，就是在考试之前喂他们好多好多复习题啊，为他们考这个大学做很多很多的准备，
许多的准备都是应试准备。
应试准备，对。嗯，但是可能公立学校没有那么多的准备，那孩子要是能考上大学，那就是通过自己的辛苦努力考出来的。
嗯，
那进了大学以后可能还能读得更好，
可能就是思维的方式也会和像你刚才说的那种用勺子一勺一勺喂出来的这些学生不太一样，也许会更活跃哈。
我进了大学以后，大概有70%的孩子在我们医学课里面都是从私立学校来的吧。
嗯，
可是每一年我在大学都是第一名，一直读到6年级，全部都是第一名。
嗯，
所以我想去这个公立学校对我没有任何的伤害。
好，我们就来说说你读医哈，选择读医学。
嗯，
我想大概是很多孩子的期望，但同时呢，可能也是很多就我们华人的家庭来说，很多家长的期望。我们知道呢，很多的华人家长呢，对自己孩子将来读大学的未来呢，都有一种预期，要么就是去读医，要么就是去读法律，最难进的这些专业啊，才能够显示出自己孩子的成就，也才能显示出自己作为家长的一种成就，带来一种满足感。那当初你选择去读医，更多的时候是你家里人对你的期盼呢？你的爸爸妈妈给你划定好的一个方向呢？还是说你自己有这样的愿望？还是说水到渠成，因为学习成绩好，自然就去读了医了？
其实我小时候呢，想做过很多样的工作，当老师啊，当护士啊，当医生，可能是9年级、10年级的时候，不是我爸爸妈妈跟我说的，还是我妈妈的一个同事来问我，你以后长大想做什么？然后我跟他说，哎呀，在澳洲妇产科医生怎么都是男的呀，我以后一定要当一个女的妇产科医生。那个时候开始就好像自己一直想去读医。其实考试的时候爸爸妈妈没有给我任何的规定，就没有说啊你一定要读这个或者读那个。所以最后考到99.85，第一件事情就是哭起来了，因为没有意识到会考
那么好，
考到那么好，然后可以读我想读的那门课。读医呢其实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门课，所以你要是逼着孩子的话，他可能会一辈子不喜欢的。而且读医也不是为了钱多啊，或者会在社会里面有什么更高的地位，其实当医生是为了人民服务的，所以还是自己孩子心里面要有那个想法。
很多人呢都期待着自己的孩子将来上大学去学医，期待着他们将来当医生。那作为你现在已经当了15年的医生了，你翻过头来看，要选择学医最重要的出发点是什么？
这个问题很好，因为很多家长他们让孩子学医出发点真的可能是为了社会里面的地位或者工作的稳定，但其实当一个医生最主要的还是去帮那些病人，自己要对病人有一点责任感。
所以要学医的话必须要具备一种奉献精神。
对，然后我发现现在有一些学校呢就非常好，鼓励他们的孩子们到社会里面去做一些奉献，比如说去老人院和老人花些时间在一起给他们弹一些音乐，或者到红十字会去做一点那个
筹款的义工。
筹款的义工，对。
嗯，
小孩子呢经常做一点这种义工劳动，对他们想学医是会很有启发的。
你刚才说了，其实读医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过程。
对，
能不能够简单跟大家说一说辛苦在什么地方？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特别是我们这些局外人，真的不了解这些辛苦会严重到什么程度。
在医学院，就是在大学，我是读了6年的本科。对，
在哪个大学？
在莫奈什大学。要学习所有和你的身体有关的，课程很长，而且还要经常和尸体和死亡要打交道。所以我记忆里面比较深的，也是我觉得就是最难学的，就是人体解剖。刚刚上了大概半年的医学院，我们就进了解剖室。我能记得里面就是摆好了几排捐给科学的尸体，他们的那个福尔马林，就是那个化学药品的味道，就是让人恶心。但是我们又不能戴口罩。
为什么不能戴口罩？就是说让你们一定要习惯于这种味道。
可能是吧。
嗯，
所以想跑也跑不掉，那个味道一直就在你的鼻子里面吸收到你的衣服里面。
那个时候你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对，
那你看到的是真实的死人，真实的尸体，
全部都是真的，
而且还要上去动刀子把他们解剖。
而且呢，那时候1年级和3年级的医学学生要分用同样的尸体，所以这个同一个尸体今天是我们解剖，明天是另外一组学生解剖，所以你一天去解剖了大腿，第二天来人就变样了，他的头啊或者脸啊被解剖掉了。所以让人觉得非常的恶心。那一年我可能一口肉都吃不下去，体重减轻了有10公斤，不过也亏好了，这只是医学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也知道这个解剖呢对理解人的身体是非常重要的，逼着自己学下去吧。不过过了一年以后也就习惯了，到现在为止不是很喜欢做手术或者看到血，所以还是选了内科。
所以当时这个解剖课程，尽管你说是从心理上精神上很难接受的一门课程，你还是逼着自己学了。通过这个学，你的的确确也是学到了知识，是吗？
解剖真的是让人一个学生一个最好的方法来理解就是身体里面的结构
构造。
对，现在有一些学生呢是在电脑上面解剖，但是你摸不到看不到它真正是什么样
的，实际的这种组织肌肉
对，而且看到这个尸体以后呢，也可能是向我们介绍死亡的一个步骤。因为死亡是我们经常要看到的，但是其实在这个学医的过程中，对怎样来对待死亡并没有太好的
方法来教育、
方法来教育。对，所以第一次看到死亡真的没有做好准备。
那能不能够给我们回忆一下你第一次见到你治疗的病人死亡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感受？
第一次见到死亡其实是我刚刚当医生可能一个星期内发生的事情，记得挺深刻的。当实习医生的第一周，在一个大医院的急诊室里面非常忙，我一个人可能要看六七个病人吧。
那个时候是实习吗？
那时候还在实习，就是我毕业以后的第一年。
当时你多大？
看这个病人的时候大概22岁吧。
22岁，非常年轻的女孩子哈。
所以在这个急诊室里呢，就来了这一位70多岁的希腊的太太，她是因为肚子疼进了急诊室，然后她是来澳洲探亲的，所以也刚来不久，英文也不会说，所以就是她的亲人在旁边帮她翻译。那一旦有这种亲人翻译，而且希腊人可能说话说的挺多的，就是说的模模糊糊，病例可能说的不太清楚，然后整个肚子都给他检查完了，也没有找到什么疾病。那么那时候呢，因为我是实习医生，所以我要去跟值班医生来讨论，我们讨论以后觉得他好像有那疼痛，还是留他来观察一下。结果在急诊室过了几个小时，突然他就心跳变乱，人就去了，没有救回来。最后发现呢，其实是心肌梗塞，其实是一个可以检查到的一个病，就要做心电图查血就可以了。
但是因为你们只是听病人自述是胃痛
肚子疼，所以没有想到那一方面。那家里的人那时候就围着他大哭，因为他好不容易来一趟澳洲来探亲，就这样就走了。我那时候心里是非常难受，回家自己也哭了几场，为什么这么简单的病好像给我误诊了。那个值班医生呢反应就没有我那么厉害了，也可能是他已经当了20多年的医生，所以对死亡已经没有那样的恐怖感觉了。他呢就跟我说，反正你已经做了你所以可做到的，不要总是去怪自己，因为到最后不管医学有多么惊人的突破，这死亡还是不能战胜的。安慰自己一下吧，以后看病从这中间也学习新的东西。所以到现在为止，只要有肚子疼的患者，我总是要去检查一下他的心电图。不过这种样的事情不是太多，但这都是学医的一个部分吧。
那我知道在我们以前的采访当中呢，有的做护士的朋友哈，曾经介绍过说，他们有的时候和病人建立了某种感情，忽然有一天来上班发现那个床位空了，然后说他已经去世了，就会受到一种感情上很大的冲击，甚至需要大哭一顿才能够缓解心中的这种悲哀哈。那作为医生作为护士，像您这样的一个年轻女性做实习医生，见了那么多的生死，从你自己来说你是变得更坚强了，或者说的不好听一点，对于这个生死已经习以为常变得更冷酷了，还是说因为职业的需要你会和这些生死保持一定的距离，对自己不管是情感上还是健康上是一种合理的保护呢？
作为我自己来说，我是要保持一点距离的。其实所有的医生在我们读医学院的时候都会被教把自己和病人之间要稍微有一个距离，因为毕竟我们会经常看到这样的事情，不能让他们对我们自己的情绪受到太大的影响。我们都会有自己的一个support group，
支持小组，
支持小组。要是在医院里面看到这样的事情，要是你对那个病人已经有一些感情，比如说你每天都去看那个病人，看了几个星期以后，总是会有一点感情的，对不对？在这时候呢，就要去自己的那个小组，跟别的医生啊，或者护士啊，或者和家里人也可以，要去做一些 debriefing。讨论了，讨论
做一些谈话，然后呢释放自己心里边某种比较压抑的情绪，
对，
让他得到缓解。
对，
那真的也是不容易。那你对生与死是不是也都有了新一层的认识，有了比较深刻的一种感受？
当了医生以后，我是发现生命真的很短。我想很多人不当医生的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在英文里面有说 Only two things are certain, I think, taxes and death.
人生当中只有两件事是确定的，一个就是你得交税，一个就是说你会死。
对，当医生当然看的这样的案例更多了。我记得很深刻，一个四五十岁的妈妈带了她的孩子和丈夫来医院，说她的头很晕，以前是非常身体没有任何问题的，去爬山就头开始晕了。一开始我们都觉得啊，这么年轻的人应该没有什么事情吧，说不定摔了或者头撞到了。结果 CT scan 一拍，就是拍脑的那个片子，发现她的大脑里面长了瘤。这个瘤是手术做不好的。突然间生命就变了，三个月内她就已经去了。你就会发现生命里面可能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健康，然后还有就是家人了。因为在最后他一直就在谈着想看他自己的女儿长大，帮助他的丈夫把家里面一切需要做的事情安排好，没有听他谈过工作或者别的方面的事情。
家庭其实对一个人来说到最后你会发现是最重要的，
是最重要的。就说到那种情况下，你可能就觉得这个生命是很短的，我最好用这生命来做我想做的一些事情，爱我们家里面的人。
你举的这个例子，说你在第一次当实习医生的时候经历的第一次死亡，你自己说实际上是误诊了。好，我们现在来谈一个非常在中国大陆的听众朋友们大概都很熟悉的话题，就是这个医患关系或者说是医闹啊。那像出了这样的问题，医院方面会怎么样来处理？家属会怎么样来处理？我们再延伸一点说，从2001年到现在已经15年了，15年当医生的经历当中，在澳洲医生和患者的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在澳洲医患关系可能不太像中国。我知道在中国这个医患关系比较紧张，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患者对医生的期望太高了，或者患者和他们的家属要是付红包啊，不太现实的一种希望。在澳洲这红包是不能付的，所以这个问题倒不太存在。但是这里的病人对医生也是有一定的期望的，因为谁不想把自己的病给看好。其实我最近也就才看了一个病人，他的脑下垂体长了一个良性的瘤，分泌出了很多的荷尔蒙，要去做手术把这个瘤给割掉。我们也给他找了医院里面也是最好的专门做下垂体的那个手术的医生，第一次做手术不成功，然后又去做了一次，但是还是不成功。到这个时候他整个脑下垂体都已经给切除了，可是他的荷尔蒙还是多，所以只好劝他去第三次手术。这第三次手术就得把他的肾上腺给割掉了，就是做了这手术也没有保证他能治疗好，没有这个保证吧。完全可以理解这个病人对我们医生会有多么失望，对他的手术科医生会有多么失望。
病人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特别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手术过程当中，不仅仅身体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他的心理上精神上都会有很大的压力，而且这个压力会一次比一次增加，所以他有一些什么想法是非常容易让人理解的。
不光他有压力，我们自己当医生的也有压力，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和这个病人来沟通解释为什么还没有治好。那我觉得呢，只要是能好好的跟病人来沟通，让他们更一步理解自己的那个病情，那还是可以保持一个健康的这个医患关系的。因为毕竟像我刚才说的，医生不是上帝，医学也是只是一种科学罢了，还有很多不知道的。再好的医生有的病也治不好。这个澳洲的病人大部分对医生还是比较尊重的，然后他们也会理解我们医生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治好的，维持这个医患关系还是比较简单的。
另外我想整个澳洲社会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呢，基本上是建立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之上，是吧？不光是病人尊重医生，医生也会尊重病人。
说得非常对，只要病人能看出来医生对他们尊重，那他们一般也会对医生
表示理解，
表示理解的。对，
我们还回到刚才你说那个话题，我还是有点好奇哈，就是当初你第一个病人一个希腊的老太太，因为你说的没有想到去给她查心电图，结果她去世了。后来家属和医院方面是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跟家里面人都说了发生了什么事情，要是他们觉得他们想去
投诉
的话，他们是可以的。那就是为什么发生了这事情以后，马上我的那个值班医生还有医院就叫我赶快把我所
做的事情
做的事情全部记录下来。
嗯，
而且每一个医生都会有自己的保险，医学保险公司就是专门来帮助我们，
解决矛盾，
来解决这种的矛盾。
嗯，
他们要是觉得我们讲得很清楚，不是我们的错误的话，一般也不会去投诉。像这家人他们没有投诉，但是投诉医院医生的例子那就太多了。
嗯，
我自己本身从来没有被投诉过，可能因为我对跟那个病人交流是我觉得非常重要，总是会花很多时间去跟他们沟通。
嗯，另外你刚才提到这个医疗保险这个制度，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完善哈，让医院和医生都没有后顾之忧。
嗯，
就像在澳大利亚开车一样。
对，
你在公路上凡是因为交通事故受伤或者死亡，嗯，都不是由你个人来赔偿，而是由一个统一的政府属下的一个保险机构来赔偿 TAC， 避免了很多很多矛盾的激化。我觉得这些保险制度是太好了。
对，这里的医疗保险是给医生还有病人带来了很多踏实。
刚才你说了，其实读医除了这个社会地位，除了金钱收入，更主要是选择，做一个选择就去为人民服务。我觉得这个话说的很有意思，一方面为人民服务是我们中国大陆背景的人都非常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哈，但同时呢，他也说出了一个真理，就是说医生他的本身的职业道德、职业操守都是跟这个最根本的一个，就是为病人提供服务是联系在一起的。刚才你讲了在澳大利亚大学里边，在蒙特利尔大学读医呢，是一个非常艰苦非常漫长的过程。医德方面怎么样做一个有同情心的医生，怎么样做一个把病人放在第一位的医生，也就是说像希波克拉底的誓言这样的教育在澳大利亚的医学大学里边是怎么样来贯彻的，是不是这种职业操守的教育是贯彻始终的？
这个医德呢，是我们从一年级就开始学起，所以每一年他都会专门有一门课向学生介绍各种各样和医德相关的课程。而且现在考医学院之前，学生们要去做一个考试叫做 UMAT， 好像在 UMAT 里面也是来考一考，就是这个学生自己有没有爱心，有没有一个性格是比较适合当医生的，
本身也是一个教育过程是吧，
是一个
教育
过程。
嗯，
对，在医学院每一年学生都会有机会到医院里面去和病人们有一些交流，这样从病人的身上学到就是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自己的感觉，医生病人之间的交流方式非常重要，这个也是我们医学课里面经常在教的。
嗯，
有的医生真的很为他们的病人做出很多努力 sacrifice，
牺牲自己的
时间，牺牲
时间，嗯，
看到一个病人在医院里面需要你的帮助，但是现在已经要回家的时间了，那你是去接着帮助他，还是你把问题交给下面一个医生来解决？那这个时候呢，就要看那个医生的本人的
自己的判断和决定，
还有他的人格吧。
嗯，他的心地。
对，
嗯，
对。
那跟我们讲讲你自己。我知道呢，医生他有自己的职业操守，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去遵守。同时呢，我觉得要当一个好医生的话，首先他得有这份同情心，有这份心底的善良，有一种乐于助人的愿望和精神哈。但是呢，有的时候医生做的事情可能又是因为自己的能力的限制，因为医疗条件的限制，因为现在科研的这种进步的程度的限制，往往又会无法去给病人提供太多的帮助，比如说患了绝症的这些病人，那你在和病人的交往过程当中，你在为他们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样来把握自己的这份心里边的同情和你应该去尽的职责，还有就是说你受到的种种很掣肘的限制，各种各样规定的限制，怎么样去把握一个平衡？
讲我自己不如讲一个朋友，他呢是一位癌症专家，经常遇到像你所谈的这种情况。当一个癌症专家就会经常看到病人真的是没有救了，那在这个时候呢，就只能用自己的爱心帮助这个病人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过的是质量最好的生活。然后我这个朋友他自己已经写了几本书了，专门是谈怎样和癌症病人来交流。他呢就觉得现在有很多癌科医生啊，他们的医德还不够，就是为了给病人治病总是要给他们敷药，敷更多的药，不管那药到底有用还是没有用，反正不停地给他这种治疗方法。但是他自己呢觉得到了一定的地步， 你看那个病人他的生活质量已经减少了很多，是不是应该就开始让他们过一个比较舒服的生活，不要再去用化疗来折磨他们了。读了他的书以后受了很多启发，但是我觉得所有的医生都要经常会想到病人的生活质量，虽然有医疗方法有治疗方法，要是有的时候你不能帮助他们的话，你还是可以用你的语言用你的爱心来让他们就是能够感觉到一个 doctor 的 compassion，
感受到一个医生对他们的关心和同情，其实对于病人能够保持比较好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
对，
从而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质量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
也就是按你说的似的，实际上同样都是医生，你是照章办事，依据课堂上书本上学到的东西，这个症状我就大量的给使用这个药，或者说是另外一种医生，他明白这些药实际上已经于事无补，没有办法再为你消除你的病痛方面做更多的贡献了，实际上在这儿有一个平衡来把握，不能够让你再受更多的折磨。
对对，就是有爱心的医生呢会听他的病人和他说话，这就需要医生和病人有非常疏通的那个
能力。
对，
其实这个能力首先也是来自于有这种愿望有这种爱心了。好，那现在来跟我们讲讲你的专业，内分泌的专家研究的到底是人体的什么样的病症，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内分泌呢是包括很多器官和内分泌腺体，比如说 pituitary gland 就是大脑里面的水垂体，甲状腺、肾上腺，还有包括男女 reproductive system 就是
生殖系统
都是包括在内分泌里面的。
嗯，
还有糖尿病都算是我们的这个专科的，任何影响到内分泌的病我们都是需要看的。不过我自己呢后来决定去做一个博士学位研究其中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系统，专门控制血压控制身体里面的盐分的一个内分泌系统，
肾上腺。
肾上腺，对。然后从那里呢我就对肾上腺所引起的高血压有了兴趣，所以现在在 Monash 医院专门开了一个看这种高血压的诊所。
我们先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肾上腺哈。我们知道英文里边有很多的说法表达方式都是和这个肾上腺有关系，比如说一个人立刻感到一阵激动也好，或者是感到一阵愤怒也好，都会说这个 adrenaline， 都是讲到这个肾上腺忽然增高。这个肾上腺在人体里边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一般的起着什么样的功能，今天也顺便就给我们大家普及一下。
我肾上腺呢就是两个非常小的内分泌腺在你的肾的上面，它是一个三角形的，然后它肾上腺里面呢分成三层，每一层呢会分泌出不同的荷尔蒙。你讲的 adrenaline 是其中的一种，是肾上腺素， cortisol 是可基松，然后就是 aldosterone 是醛骨酮。 adrenaline 是肾上腺素啊，是会让血压提高心跳变快，看到任何东西让我们激动的时候，
或者说是发生了什么恐怖的时候做应急准备，也都是起这个功能，是吧？
对。然后 cortisol 呢也是为了保持我们的血压，我们的生命需要 cortisol 这个荷尔蒙，它是非常重要的。那醛骨酮呢是帮助我们的身体保持盐分，保持我们的血压。这三种荷尔蒙任何一种过多都会引起高血压的。但是醛骨酮过多可能是最普遍的，另外两种不是那么常见。
因为今天呢我们这个时间不是讨论健康问题哈，给大家简单的普及一下哈。那现在能不能够跟大家说一下，你在澳大利亚除了你当医生，除了你的业务，除了你的学习之外，你的生活？
我在澳洲现在自己也当了妈妈，已经有三个儿子了。我的先生也是在 Monash 医院的一个医生，我们就是在工作时候
认识的。
对，读博士之前生了第一个，读博士中间生了老二，然后读完博士生了老三，所以也够忙的。所以现在除了工作和接着学习，还要忙着做妈妈的事情。
你说你的先生也是医生啊？
对，
有好多说法关于婚姻关于恋爱啊，其中一种认为呢同行不能够找同行，特别是都在医院当医生的医生不能够找医生来组成家庭，否则可能会第一生活比较单调，第二呢照顾家庭的时候呢这个责任分配就很困难。那你 也是找了医生？
其实找同行的我觉得很多，因为毕竟当一个培训的医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医院里面，晚上也是读医，白天是在医院里面实习，然后任何的 free time 都是来准备考试，所以更有可能遇到一个和你组同行的配偶。然后我觉得我和先生都在读医，其实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很多的影响，我们读的是不同的科，所以有很多不同的说话的 topic，
不同的话题，
不同的话题可以谈，除了医学以外还有很多别的爱好，所以没有任何问题。不过我的先生比我大很多，所以在我学习准备考试的时候他已经考完了，我可以理解到要是两个同年龄的医生，他们可能会在同样的时间非常忙的去为他们的专业考试，也会在同样的时间培养他们的 career
职业前途。
那样的话可能会非常忙的，
压力会很大，
压力会挺大的。
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呢，在很多的行业，很多的职业里边，比如说在学校老师职业里边，他有相关的这种行为守则、道德准则，就是你不能够和你的学生去谈恋爱。那作为医护人员来说，在医院里边你们接触到的社会面就是病人，而病人呢可能是形形色色，可能是有很英俊的未婚的小伙子，或者是年轻的姑娘哈。那在住院的过程当中，大家相识之后，如果和医护人员或者说医护人员对病人产生好感，一般情况下有没有相应的规定或者说是指导准则，说你应该怎么做呢？
哦，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是不可以和病人有任何的关系的。读医学院那么多年，在所有的手册里面都已经写好
明确规定，
明确规定的，除非你已经不是那个病人的医生了，不是在当医生和病人的时候就可以。有很多医学 legal case， 就是案
法律的案例，
法律案例上面都是病人对医生有误解，或者医生对病人有误解，有
很
多的纠纷。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样的纠纷，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是完全是一个
完全是在职业的，
完全是一个职业的关系。在我们看病人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我们的病人，他们有一个问题，我们来帮助他们解决，其实没有时间去想任何别的。
现在你有三个儿子了，我们在节目开头的说过了哈，很多的华人家庭的家长对自己的孩子的未来都有一种期待，都有一种很具体的规划，比如说将来要让他们一定要去读医，一定要去读法律，一定要去做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哈。那你对于自己的孩子是一种什么样的期待？
我的想法可能和我的父母的想法还挺像的，我对他们没有太大的压力，我是希望他们以后能够做一个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不管他们想读什么专业，只要是他们自己能够有兴趣有能力去读，那我就会支持他们的。当然了，说是这么说，当妈妈的心里总是在想啊，以后什么样的专业是最 stable， 就是最稳定的，让他有一个比较舒服的生活的。因为现在当了妈妈理解了，家长可能总是想要孩子有一个安稳舒服的一个生活，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一定要让他们孩子们自己有一点选择，而且他们的童年真的是非常的珍贵，非常的珍贵。只有在读了那么多年的大学博士以后才会知道，其实生命一直都是在读书的，像我们当医生做研究的一辈子都在读书，我现在晚上也是看书读杂志写文章到11-12点总在睡觉，所以他们那么小的孩子要是给了他们太大的压力，让他们周末星期六上中文学校，星期天去上补习班，那一下子童年就没了。让他们有一个机会去玩，让他们能够培养自己的爱好，这是对他们最
大的爱护。
对，最大的爱护。
那刚才你在节目里边说过了，你说你当了医生之后你发现的人的生命真的是太短暂了。那刚才你也说过了，实际上呢，要当一个好医生呢，其实和一个人的心地是不是善良，是不是富有同情心，也是有一定的关系哈。那你对你孩子未来的期望在这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比如说希望他们身体健康，希望他们富于同情心，希望他们心地善良，除此之外能够为社会做更多的贡献。
我觉得孩子最需要就是要善良有道德，最好的方法可能是让他们 在这个社会里面看一看各种各样的人的生活，他们能够帮助别人的时候，让他们自己去帮助别人。我的孩子们都有年纪比较大的爷爷奶奶公公婆婆，还有一个92岁的祖祖，我们喊他祖祖，对这些老人有爱心。有的孩子就是对老年人会有爱心，但有一些孩子呢，你可以来培养。比如说老人住在老人院，每个星期去一次两次去看望他们，跟他们讲讲故事，带上自己的乐器给他们去拉个曲子，这一切都是培养孩子的耐心，培养他们对老年人的尊重。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家长可能觉得，周末太忙了，孩子要学琴啊，上课啊，没有时间带他们去看年老的父母或者爷爷奶奶。但是我觉得孩子能够在那个和老年人的相处中学习到更多的道德，可能比他们去上学还更有用。除此以外，我觉得去公立学校呢也有一个特殊的好处，就是在公立学校可以看到学生是从各种各样家庭环境里面来的，然后从此呢可以学习到有一些学生他们家里没有那么多钱，家长给他们的衣服都是买的二手货的啊，或者中饭都是比较简单的。你可以鼓励你的孩子跟那些小孩子交上朋友，让他们能够对比他们没有他们条件那么的 好的孩子可以有更多的理解。从那里可以提炼出来他们自己有多幸运，来帮助一些比他们条件更差的孩子。其实在他们的小学里面也经常会有活动，比如说一个 charity， 就是
慈善活动，
慈善社会到学校里面来向孩子们介绍一下他们社会的一些活动，然后让孩子们捐献一些家里面的食物，这一切都是来培养他们的爱心，
都是一种教育
和道德。对，然后还有我最近让孩子们去参加童子军，发现童子军也是一个挺好的活动，因为他们培养孩子的独立而且童子军经常会和一些慈善机构有一些联系，然后让这些孩子们来帮助。
好，所以你的孩子三个孩子都是在公立学校吗？
我的老大和老二都在公立学校，老三还在上幼儿园。
还在上幼儿园啊？
对。
所以呢，听了杨俊医生您的介绍呢，让孩子去读公立学校其实还有这么多的好处，而这么多的好处可能是一些家长只注重学校的高考的这个名声，学校的考分是一个提醒，可能在那样的情况下把孩子送到私校或者是送到什么名校啊，你会失去的一些东西啊，对孩子的未来来说是更宝贵的一些东西。非常非常感谢墨尔本蒙纳士医院的杨俊医生，杨俊博士呢今天做客我们的欢乐空间，给大家分享了他从12岁来到澳洲开始读书，最后成为医生的故事，很多很多的启发。谢谢你。
谢谢您。